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向你介绍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他们主讲夫妻关系的专题，共11讲，每讲分上下两部分。愿圣经教导祝福你的生命和家庭。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我们在心里面真的是感谢和赞美，我们看见主你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我们这样的罪人能够蒙你这样子的救赎。主，实在我们口舌没有办法把我们心中的感恩向你诉说。主，因此到我们今天这堂课，我们要讨论怎么样来处理夫妻之间的冲突的问题。主，真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记住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在主的里面，我们如果肯谦卑，就没有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主的爱，主你自己牺牲的爱，真正活出了爱是什么。主，我们真的是愿意，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爱，这样的爱是合乎真理的爱，不是像我们人，我们的爱总是自私，总是出于自我中心。主，因此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当两个罪人，两个自我中心的人生活在一起，关系越来越亲近的时候，冲突是难免的。但是主，谢谢你，因为在你救恩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这些东西都能够把它化为一种祝福，让我们可以更加彼此相爱，也让我们在主的生命恩典和知识上都能够不断的成长。求主你今天早上在这里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这堂课的题目是冲突的处理。我想这是在我们每一个婚姻每一个婚姻当中都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看冲突是必然的，可是避免冲突是危险的。也许我们以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不应当有冲突，但是我们要说冲突是必然的，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我们去逃避这个冲突反而是危险。所以我们首先要给冲突下一个定义。很多时候我们把冲突看成就是两个人中间吵架就叫做冲突，其实冲突不等于吵架，冲突不等于吵架。所以什么是冲突呢？冲突就是在任何时候两个人中间，或者两个以上的人中间，这两个人中间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的阻碍，或者说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的障碍。换句话说，这两个人生活或者相处在一起，其中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的一个障碍，这时候我们就说就有了冲突，因为两个人之间就有不合的地方。所以呢，冲突是吵架的根本，吵架只是冲突的一个反应。因为有了冲突，所以显出的一个反应就是夫妻就吵架。所以吵架是可以避免的，可是冲突却是不能够避免的。吵架是可以避免的，可是冲突却是不能够避免的。 那么因此我们会期待有冲突。那么当然等一等我们会讲到为什么冲突是必然的，那个原因何在啊。事实上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会发现圣经并没有否认人与人之间会有冲突存在，圣经也没有否认这种冲突的合理性，意思就是说人和人之间这样的冲突本来就是会有的。为什么我们说圣经没有否认呢？因为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他的教训里面，他有这样子说，他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要趁着与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向他指出他的错来。或者说如果你得罪你的弟兄，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就要把礼物放在一边，先去同你的弟兄和好。所以从这些教训来看，圣经没有否认我们人跟人之间会有冲突啊。事实上这个冲突是必然的，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啊。因为呢，当人跟人的关系要越来越亲密的时候，这个冲突就一定会有，会产生。所以对人与人的关系而言，冲突是很基本的。任何两个人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是不可能没有冲突，因此有冲突存在是表示这两个人有关系啊，这两个人彼此之间有关系。如果关系很远，我们可以想一想看，很多时候我们冲突最多，跟我们之间有最多冲突的就是跟我们关系最亲近的人，家里的人，夫妻，父母跟子女。跟我们关系越远的人，我们跟他就没有，不容易产生任何的冲突。所以有冲突存在表明你们之间是有一个关系存在，而一个越亲密的关系就不能够免于这个冲突哈。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耶稣他指示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冲突，甚至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教导我们很多关于面对冲突时候我们的反应。譬如说我们会吵架，我们会咒骂，我们会有污秽的言语等等，在保罗书信里面也教导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如何反应才是对的。那么因此有人用这样的一个比喻说，婚姻呢好像两只豪猪在一个冬天的夜晚里面住在一起。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在那么冷的一个寒冬的夜晚，两只猪在一起，但是这两只猪在一起却不能够保持和平。所以我们应当期待夫妻之间会有冲突，而且呢有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应该欢迎夫妻之间有冲突。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冲突，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刚刚已经说了，关系很疏远就不会有什么冲突存在啊。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要修正一下我们的观念，我们总觉得冲突好像是可耻的，好像基督徒就是不应该有冲突。如果我们是好基督徒，我们夫妻之间就不应该有任何的冲突。其实这是错的，本来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一个建立亲密的关系，如果想要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就不能够避免有冲突的存在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强调，冲突是必然的，是自然的。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冲突？原因何在？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原因是跟我们的罪性有关，就是我们都是罪人。我想这一点不用我多说，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非常的自我中心，我们常常有我们个人的私欲。因此我们两个人亲密到某一个程度，我们自我之间就会起了这种冲突存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是出于这种自我中心，或者是出于这种人里面的罪性所造成的，也有一些冲突是出于我们夫妻两个人是有很多不相同的地方，我们 曾经有一堂课讲到男女有别，男女的不同，这并不是出于我们的罪性，神造男造女就是有差别。有很多的时候夫妻的冲突是起因于男女的不同。那么除了男女的不同，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环境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思想不同，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同，我们的价值观可能也有所不同。所以当夫妻结合生活在一起，这些不同也会造成夫妻之间有冲突产生。所以造成冲突的原因是两个，一个是我们的罪性，但是一个却是出于我们彼此的不同或者彼此的差异，包括男女的男女的差异，也包括我们本身成长的环境造成我们之间有些不同啊。那么通常在夫妻的生活里面，最容易造成冲突的几方面，我们跟大家谈一下。第一个就是关于做父母的角色，就是 parenting。 那么夫妻很多时候的冲突就是起因于在子女的管教，两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方法。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受我们成长的环境影响，有时候我们管教子女是依照过去我的父母怎么样管教我，我认为这个是对的。那么我们的配偶可能他也是以他的父母管教的方式认为这是对的，或者有时候我们的管教方式是反过来，因为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一种管教方式我们觉得是错误，以至于我们会走另外一个极端啊。譬如说最近我也听说有一个人，他从小因为父母管教很严，所以打得很厉害，所以现在他自己有了孩子，他用的管教方式就是绝对不要打小孩，因为他的父母打得很凶，所以他的反应就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所以他绝对不用打的方式。那么所以在这样的管教子女的这方面，经常我想在座有孩子的我想你都会同意，很多时候这个事情常常是造成夫妻之间产生冲突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第二方面呢，是家庭里面的分工。所谓家庭里面的分工，就是说在比较早古代，夫妻之间的角色比较清楚，因为多半妇女都是不出外工作。那么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知道男女夫妻常常夫妻两个人都出去上班，那么回了家大家就要讨论家庭里面这个我们的家事怎么样来分工，甚至子女管教或者说花时间给孩子，大家都有很多这方面需要调整，所以这个也会造成有些家庭起冲突的原因啊。因为也许大家都很累了回来，那么说好的是太太烧饭先生洗碗，但是如果太太烧了饭先生也累了，吃完饭没有马上去洗碗，那么太太看了又看不过去，也许就开始吵架啊。所以这是另外一方面容易起冲突的，就是家庭的分工。第三方面呢，容易起冲突就是跟亲属的关系。这个亲属特别是包括姻亲，姻亲就是说譬如跟男方的父母或者跟女方的父母啊，那么这种 in-law 的关系，那跟两方的亲人，特别是父母或者兄弟姐妹。那么我想所谓的婆媳的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么在美国人可能比较是岳母，这个丈母娘和女婿之间的问题，这一些家人的关系也会影响夫妻之间起冲突。为什么呢？因为对每一个人来讲，他的家人，他的父母也好，他的兄弟姐妹也好，他的亲人也好，他在成长的环境当中，他已经学会了怎么样接纳他的家人，怎么样包容他的家人。但是当他结婚以后，他的配偶跟他的家人之间没有这种的 事先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存在。所以进入一个婚姻状况，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说过，又是需要当一个进入婚姻状况以后，就需要对以前过去的人际关系通通要做调整，夫妻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最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很多时候跟家人的相处也会变成夫妻之间冲突，造成冲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不过如果碰到一个情况是在家人跟你的配偶之间，你必须二者选其一的话，当然我们不希望有这种状况发生，但是如果在某一个特殊的情况之下，你必须在这两个当中做选择的话，配偶应该永远是优先，配偶应该是优先，因为这是照圣经上的一个教训哈。但是我想，虽然我们选择配偶优先，并不表示说我们就好像说不爱我们的亲人，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在这个选择上你还是应该优先选择配偶，然后你们一起在神面前去寻求神的恩典，怎么样共同在恢复跟家人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第四方面呢，就是沟通的方式，这个也是在夫妻之间的冲突常常会造成冲突的原因。这沟通的方式包括有些夫妻彼此完全缺乏沟通，因为完全缺乏沟通，所以就会产生很多的误会跟冲突啊。或者有一些夫妻沟通的方式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沟通方式，在沟通的时候根本不听对方说的，完全以一种自我中心的这种沟通方式，这样子这个冲突也会产生。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迫害性的沟通方式，有时候夫妻之间的沟通是以一种迫害性的这种方式来进行，那么也会造成夫妻之间的冲突。那么第五呢，会造成夫妻冲突的经常的一个因素就是金钱的管理，就是在家里面的金钱的管理。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对人来讲，很多时候金钱好像代表能力，金钱也常常代表一种自由或者代表一种安全感。那么因此当一个人他的自由受到限制或者他的安全感受到威胁的时候，这时候在家庭里面这个金钱的使用就会造成他情感的起伏的一个因素。如果他又没有这个自由可以运用这个金钱的时候，两个人就会为了这个就会起冲突哈。那么在这里我们知道不同的家庭可能有不同的理财的方式，那基本上大概有三种。一种呢就是一个钱桶的制度，就是 one pot。 什么叫一个钱桶？就是夫妻的钱通通是共有的，所有的账户是共有的，所有的钱的使用大家都拥有这个使用权啊，这种叫做一个钱桶的制度。也有些夫妻可能我们当中也有，因为两个人都赚钱，可能你们有自己的账户，这种我们叫两个钱桶的制度，就 two pots。 那么也有还有人是三个的，三个就是你有一个我有一个，然后还有一个 join 的，两个人合的啊。那么不管是什么方式，这个怎么处理这些金钱也是会引起冲突。那么当然在所有的婚姻辅导的这些专家建议，最理想的还是一个钱桶的方式，就是夫妻是共同拥有所有的账户和金钱的使用权。那么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有很多协调，就需要做很多的协调。那么我想这个方面也许我们没有时间说太多哈。那不过呢我们会有一堂讲到关于在家庭里面这个钱财的管理这方面，那我们会请左师母跟我们讨论分享这方面，因为他的主修是属于家庭的经济啊，这是他在New Hampshire 一个大学他所教的一门课。 所以啊，也许到那时候我们会请左师母再跟我们多谈一下关于这方面。那么另外呢，还有容易造成冲突的是表达爱的方式，可能每一个人表达爱的方式都不一样。那么因为每个人成长的环境不同，所以有时候这个也变成冲突。那我们要学的是，我们要学晓得对他喜欢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以我们自己觉得是好的方式，我觉得我这样做是爱你，可是对方不见得 appreciate， 并不觉得这是爱他。所以我们要学用对方的方式，而不是用我们个人的方式。可是有时候因为我们以我们自己所想是好的，而因此会产生一些冲突。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婚姻外的友谊。这婚姻外的友谊就是说，丈夫跟妻子他们也都有自己的一些朋友。那么当我们的朋友，不管是丈夫或妻子，当我们的朋友在我们心里面变得非常重要的时候，这对于我们的配偶就会产生一种威胁。当我们的朋友变得对我们非常重要的时候，这对我们的配偶就会产生一种威胁。特别如果这个朋友是一个异性的朋友的话，这个问题就会更严重。朋友是好的，有时候我们也应该，夫妻应该允许对方拥有一些属于他的朋友。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夫妻并不能够完全满足对方社交的一个需求。譬如说一个丈夫可能很喜欢打高尔夫球，可是可能做妻子对于打高尔夫球并没有太大的兴趣，那么可能丈夫就有一些球友。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的朋友绝对不可以变成到一个程度，对于我让我们的配偶感觉有了一个威胁存在。换句话说，这个朋友的重要性不可以大过我们的配偶。那么任何时候我们的配偶都应该是有这个优先啊。所以我们会花时间跟朋友在一起，但是我们应当优先考虑我们配偶的需要。好，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可能的就是对彼此的期望。很多时候夫妻对对方有一些期望，这个期望没有达成的时候也会造成一个冲突。那么既然冲突是必然的，我们也看了一些造成冲突的原因，那么很多时候怎么来处理这个冲突就很重要。如果我们的反应是避免冲突的产生，这也是基督徒最常选择。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避免冲突是比较一个基督徒的样式啊，但是我们必须说，冲突是自然的，冲突不一定会造成危险，但是如果我们避免冲突的话会带来很大的危险。如果我们避免冲突的话会带来很大的危险，因为当我们避免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不肯面对面的去就我们之间的问题面对面的去沟通。如果我们避免这种面对面的沟通，我们就会避免对方啊。当一个问题产生，你不愿意面对面去跟对方讨论，造成什么结果？你们两个彼此就开始避免看到对方，或者说避免去跟对方谈话。那么这一种避免去跟对方谈话，就会造成日后两个人关系就越来越疏远。所以说避免冲突是危险的，我们一定要去面对冲突，去解决冲突，而不是逃避，而不是逃避啊。那么通常男人比较倾向于避免冲突，宁可避免也不愿意好像跟太太面对面起这个冲突啊。但是其实这是不好的。那么除了男人通常有这种倾向以外，基督徒也有这种倾向，基督徒也会倾向于避免冲突。有人说基督徒是最善于把问题扫到地毯底下去，不只是夫妻之间，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打着一个属灵的旗号，基督徒之间要彼此相爱。这种相爱在我们的定义之下，就是我们要保持和平。这种是假象的和平，不是真正的和平。表面和平，可是心里面没有真的和平，这并不是圣经的教导。或者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应该这个有时候我们认为说我们应该不要自私，所以呢算了，我就让好了。但是其实这样子的避免完全不能解决问题，还会造成更严重的一种伤害啊。那么还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害怕，如果面对面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害怕我们会去伤害对方，或者害怕我们自己被对方伤害，所以呢我们就用引用圣经的经文来遮盖我们自己的害怕，所以我们就逃避去处理，就把这些问题通通扫到地毯底下把它盖住。那么其实呢，当我们每一次避免处理一个冲突的时候，这个冲突永远不会走开的，相反的，这个冲突会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们。我们以为说逃避好像就解决了问题，错了，逃避呢并没有解决问题，相反的，这个问题会跟在我们的身边啊，而且常常会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转，挥之不去。不但如此，更严重的，这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就会开始在我们心里面产生一些微小的声音。这些微小的声音就告诉我们说，我跟这个人结婚可能是错的，开始怀疑我们的婚姻，开始怀疑我们的婚姻。那么我们越长的时间不解决问题，这个心里面的小声音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们就越加觉得说，我嫁错人了，或者我娶错人了。因此，我们只有去面对、去处理这个冲突，才可以把这个声音把它消下来。那么，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说，好像我们的手上如果有了一个小小的伤口，这个小伤口你如果不加以处理的话，这个伤口可能就会化脓，甚至严重到一个地步，当然这是很夸张式的，说不定这整只手你都必须要砍掉。尤其我想如果是有糖尿病的人，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亲戚就是患了糖尿病，脚上就是有个小洞，可是这个洞伤口很难愈合，因为有糖尿病的关系，最后这个伤口就溃烂到一个程度，真的就是把一只脚锯掉，因为如果不锯掉就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婚姻也是这样，所以千万不要避免去处理这个冲突哈。所以呢，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我们看一对夫妻，我们看他们好像这两个人也没有任何的冲突，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但是忽然有一天我们听说他们离婚了，那时候我们很震惊，我们说怎么可能，我看他们两个很好，从来没有看到他们两个人吵过架，怎么会离婚？其实问题就在这里，就是因为他们一直逃避，一直不去面对这些冲突，一直不肯去处理这些冲突，到最后两个人越来越疏远，最后终于走上离婚的路。所以就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了解，我们不应当逃避，相反的，我们应当去面对、去解决，因为这也是主耶稣的教训，他要我们去解决我们跟人之间任何的冲突。因此，善于处理冲突是可以带来正面的，而且是建设性的效果啊！善于处理冲突可以带来正面的，而且建设性的效果。刚刚我已经提到，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就教导我们说，如果我们跟弟兄之间，我们得罪弟兄或弟兄得罪我们，我们就要去面对面跟他处理这个事情啊。 每一次我们处理了一个因为我们之间的不同或者因为我们的罪所造成的这个冲突，每次做了一个正面的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加的迈进一步，就会更加的亲近。那么特别是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每一次我们处理一个不可避免的，我们已经说冲突是无可避免的，每一次我们处理一个不可避免的冲突，处理完之后，夫妻之间的爱，夫妻之间的结合就会更加的坚韧，更加的强壮，更加的彼此相爱。为什么？原因是如果好好的处理冲突，这个冲突就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在对方面前很坦诚地表达我们自己，同时也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去了解对方。真的你会发现好好的处理冲突，经过冲突以后你更知道对方是怎么样。所以我们有一堂课讲到男女有别的时候啊，我跟庄牧师怎么学，就是因为在一些冲突当中他就跟我分享男人到底是如何，像他讲那个蚌壳的那个例子，第一个听的是我，因为他跟我分享他的梦，然后我就伤了他，于是他就教我，他就告诉我说男人呢就像个蚌壳，我就学了。所以冲突让我们有机会表达我们自己，如果好好的处理，同时也给我们一个机会去了解对方，因此我们的关系就会更加的亲密。不但如此，这样的冲突说实在也是塑造我们个人属灵的生命，让我们的属灵品格可以更加的成长。所以真的是希望大家不要怕，可是要勇敢的去处理这个冲突。好，因此我们就看接下来在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常有的一些反应，而这些反应是不好的，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希望要避免这些负面的反应，不对的不正常的反应啊。第一个就是退缩，那我们刚刚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讲退缩，就是去逃避不处理啊。那么这种退缩的方式，有时候我们觉得特别基督徒我们是按着圣经的教训，其实不是，我们曲解圣经的教训，或者我们用圣经的教训，可是我们表面照着去做，心里面却不服气，这些都不会带来真正的帮助啊。那么因此夫妻是有责任要把自己心里面所想的，自己心中的渴望去告诉对方，这是我们有这个责任要把我们自己去跟对方分享。所以千万不要退缩，千万不要 withdraw 啊。但是第二个要避免的反应就是涉及第三者。什么叫涉及第三者？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